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儿说的这国宝是一件乐器，是件全世界仅有的乐器，有孤品之称，现收藏在日本的正仓院。这就是光彩炫目、大名鼎鼎的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五弦琵琶还是一件玉物。玉是一种对帝王所作或者所用物的敬称，像御用啊、御览呐、御赐啊、御驾亲征等等，这些都是指皇帝的。但在日本，将军所用之物也可以称之为御物。这把五弦琵琶正是日本圣武天皇生前的所用之物。圣武天皇会不会弹琵琶呢？史籍上没有记载，但我想他会。为什么他会呢？因为连我都会，只要能弹出声就算会。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听曲子，一有曲子您就会走神儿，因为情感会受到牵制，被带跑了。比如曲子是一剪梅啊，你立刻就会想到爱我所爱，无怨无悔。但你不会弹曲子呢，就是个声音，这声音叫天籁之声。那作为日本奈良时代的第45位天皇，圣武天皇在位的时间呢有26年，自公元724年至749年，这时候正跟中国唐朝的开元盛世吻合。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个盛世。有唐一代，日本先后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圣武天皇也不例外，他也派遣了遣唐使。公元733年4月，即圣武天皇天平5年4月，唐开元21年，遣唐使团乘船从九州南下，沿日本南方诸岛航行，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然后沿运河北上，整个行程走了30多天，甚至可能更多。到达中国的遣唐使团受到了盛情款待，先是宴请接风，再由专差护送抵达长安，进宫拜见唐玄宗。五弦琵琶就是这次遣唐使带回去的，但没有明确记录这把五弦琵琶是不是唐玄宗赠送给圣武天皇的，没有文献记载，这个事儿非常正常。中国没有，日本也没有，那为什么呢？有这么几个可能。一种可能是这把五弦琵琶本来就不是唐玄宗送的，还有一种可能呢是有记载但遗失了，再有就是当年遣唐使带回去的好东西太多，这五弦琵琶还算不上，不值当记载。但从五弦琵琶制作之华贵来看，应该是作为国礼带回去的。你想啊，进入皇宫的遣唐使在皇家乐队演奏时发现了五弦琵琶，很喜欢，就想方设法带回了日本。我们要知道日本本土的弦乐都比较单调，像三味弦它就三根弦啊。可唐朝的流行乐器琵琶是四弦的，还有这种名贵的五弦琵琶。咱们简单讲一点乐器上的知识。五弦琵琶是个专有名词，它实际上就叫五弦。我们日常说的琵琶都是四弦的。《旧唐书·礼乐志》上就说，琵琶五弦即歌舞伎，自闻香以来皆所爱好，至和清以后 传来优胜。这很明显呀，五弦是被单独列出的一个门类。那么五弦琵琶比四弦琵琶好在哪里呢？它音域广啊，表达力强。关于这一点，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长诗五弦谈》中呢，有非常贴切的形容。他说：“五弦谈，五弦谈，五弦一一为君弹。第一、第二弦索索，第三、第四弦铃铃，第五、第六没有六，第五弦声最演绎。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这里头第五、第六没有六，是我现加上去的。现在弹琵琶，都是坐姿竖抱，主要是听弹奏出来的音乐。可你看这把紫檀螺钿琵琶，使用了最顶级的螺钿工艺。螺钿本身就是两种，螺和钿，一个厚一个薄。这把五弦琵琶是厚嵌的，将螺壳海贝磨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用文字形状，镶嵌在长108厘米、俯宽31厘米的琴身上。除去啊美丽的螺钿花纹，在釜面杆拨处还贴有玳瑁薄片，其上用螺钿嵌出一个骑骆驼抚弹琵琶的美丽画面。按理说呀，乐器的装饰越少越好，全素最好，越多越容易影响音色。这把五弦琵琶如此华丽，极具观赏性。由此可见，在唐代，这琵琶不仅是为了听，还是为了看。怎么看呢？横着看。五弦琵琶一开始是横抱在怀里弹奏的。为什么横着呀？因为唐代人经常骑马骑骆驼，在马和骆驼身上弹奏，用一根带子挂在脖子上，想弹的时候就拨弄几下，不弹的时候就随行走的节奏晃来晃去，煞是好看。你们知道琵琶为什么叫琵琶吗？有一种说法说它模样像琵琶，琵琶润喉膏的那个琵琶，这是一种讹传。还有一种说法是琵琶有两种演奏手法，劈是指右手向外弹，八是右手往里弹，一个劈一个八，所以劈八劈八就形成了琵琶这个乐器。再有你要注意啊，这把五弦琵琶通体是用紫檀做成的。说到紫檀，咱们第一反应就是紫檀家具啊。紫檀家具流行是明代中后期以后的事儿了，因为这时候出现了屏幕工具刨子，才能做出整块平整的木料。但是作为硬木，紫檀出现的很早，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在做家具之前，紫檀就用来做乐器，它木质坚硬，纹理致密，紫檀非常适合琵琶的音槽。乐器啊，不需要打料，所用材料都是人工抠出来的，正所谓浑成紫檀金血纹，做的琵琶声入云。我们从孟浩然的这句凉州词中就能够感受到紫檀做出的琵琶音质优美，声调高亢。可惜啊，五弦琵琶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千年以来世人再也没有见过它，也没有人听过五弦琵琶。直到正仓院的紫檀螺钿五弦琵琶被公布，大家才有了眼福。正仓院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是圣武天皇敕令建造的。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在举行49天的法会之后，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的日常用品及珍藏品交由东大寺保管，东大寺随将这批遗物入藏了正仓院。以此为基础，正仓院收藏的宝物有9000多件，它包含了服饰、家具、乐器、玩具、兵器的各个门类，其中还有从新罗、波斯等地运来的各种精品，所以正仓院被称为唐代传世文物的宝库。古代藏品能传世的很少啊，战乱、火灾、水患、 人祸，任何一样都使其不能承受之重，可正仓院的宝物保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得益于正仓院所处的环境及建造方式。正仓院是一处独立的院落，不与其他建筑相连，地面铺有细沙白石，大大降低了火灾的风险。要知道东大寺可是几经焚毁多次重建的，细沙白石是日本庭院景观枯山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枯山水就是假山水，没山也没水，以石头为山，以细沙白石铺出流水的形状为水。可你知道一开始这细沙白石是做什么用的吗？防火、防盗、防暗杀。因为人走在细沙白石之上是有声音的，夜深人静时声音巨大，自己走在上面都受不了。其次，正仓院的木质结构是典型的甘蓝井干式，下部有十行四排直径60厘米的大柱子，将整个仓体托起有2米5高，可以避开多雨潮湿的时节，避开虫蛇的侵害，使藏品保存完好。这些都是自然条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日本人对待宝物的那种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老说态度是第一位的，一直以来正仓院宝物的保护和管理都极为慎重，实行的是严格的敕封和开仓制度，除非有天皇的敕令，否则不得开启。据档案记录，自正仓院开始收藏直至明治这1000多年间，只进行了12次清点和铺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宝物都处于严密的保护状态。可以说除了皇室和特定的人员，一般人是没有可能靠近与观赏正仓院的瑰宝的。说到特定人员，伊藤博文算一个。作为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1868年在得到明治天皇的特旨后得以进入正仓院，但他也仅是远观而已。后来为了尊重学者，允许各大学的教授在秋天随同管理人员一同进入正仓院拜官。从1946年开始，每年秋天奈良国立博物馆甄选历代藏品，举办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普通民众才有机会近距离观看到这些稀世珍宝。在打开宝库之前，会举行极为庄严肃穆的开封仪式。正装14人的天皇敕使整齐排列，以缓慢的步伐走向正仓。行列中第3名天皇敕使将双手举奉天皇之玉，以此开封宝库。当时隔千年的唐罗殿紫檀琵琶再次出现的时候，不禁让我们感叹千呼万唤始出来，幽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名句均出自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每个人从初中课本就读到过此诗，但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唐代琵琶。正仓院的这把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让我们见面如闻其声，闻声梦回大唐。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